357页。除了平常的互动外，罗和我总是在英雄层面彼此反应。我常常以英雄的方式对自己反应，问题是这可能令你对自己的成就非常的不耐烦。你应该让你自己表达你内在的英雄气概，却不试着合乎他的标准，那是个错误的践行方式。奥林匹克山上的神是对英雄人物的诠释，在当时意识层面之间的界限仍没划清，而人们比较觉察他们的典范或英雄式的自己。这些比生命更大的自己无法出现在仅仅一生里，他们巨大的才能无法符合那个脉络。我们的政府和文明也是其他英雄模式的古怪的原创性的版本，即使在此不适用的版本也可能在别的地方成功。这书开始时，我在超市前的经验实际上也是只在一小段时间里感受物体和人们的英雄式比例的一个练习。现在我由英雄这边感受英雄气概，至少到我所能的地步。忙着发现他们的生命目的的人们是在感受他们英雄式的本质，只不过他们以进步的说法来诠释这一点。他们想要知道该做什么，相反的，以那种说法，英雄气概涉及了如是 being。 要形容我的感受极其困难，但英雄次元是一个比生命更大的存在状态，做事 doing， 从中浮出为一个自然的特质。以那种说法，借由完全的如是，你就在成全你的目的。当我们容许英雄元素由心灵流出，经过范本到我们自己，我们在两个世界感觉我们的生命。范本同时是心灵里的英雄模式及英雄人物，但这些人物是真的，只不过他们的存在情况与我们的不同。当我们试图将我们的定义强行定在他们上面时，我们结果有了扭曲和神话。这些英雄模式是在每样东西、树木、动物及所有的自然现象背后的，但也在文化性存有，好比政府、家庭及法律背后。当我在感受所有这些时，要将我的一些意识保留在此以写笔记，或不如说是转移我在另一个层面所经验的，即选择字句本身，是个相当难的平衡表演。在终于安顿的一个字句之前，我仿佛在一分钟里抛开或舍弃了上顿的字句。赛斯说，时间是开放的。我在心理上体验这些英雄人物为开放的，我感觉他们一直在旋转入他们的身份。每个身份在一个心灵或英雄的空间都是有效且永恒的，不管他们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相对的时间长短。我对这一切的兴奋与时俱增，以致我的字迹越来越潦草，然而我坚持将它记下来。这些是在我经验之外的一种意识，在维持住自信时，他们能混合身份以获得某种巨大的效应。我们的实相由他们的跃出，而我们被赋予他们的能力和特性的一个较差的次元性版本。这些能力和特性在心灵里以面相的样子出现，但他们自己独立过着一个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虽然经由我们与我们的生活相连，然而很大程度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他们的环境里。可能好像动物活在我们的环境里，不觉知某些环境对他们没有意义的面向。黎明已至，我将我潦草的笔记放下，而环视四周，警觉的、兴奋的且愤怒，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能力都在伸展， 却没有特别的用处。我感受到在周围，刚在我感知的转角处，所有那些其他的实相，但我无法将它们带入焦点。我感受到英雄次元的支持，而世界本身呈现某种华美的属性，几乎令我泪下。但我想要更多。当然，我太明白，我现在努力过头了，而且我太严肃了，所以我用了点麦片及咖啡，读了一篇不关痛痒的杂志文章，给罗写了个小条，而爬回到床上。当我重新整理床单时，罗哼了哼，而那声音穿透了我。我认为那是个英雄式的哼声。突然，以一种正常的快乐方式，我觉得很困，我立刻睡着了。罗在中午叫醒我，当他吃午餐时，我吃了第二次早餐，而读给他听我的笔记。那是个可爱的艳阳天，在我们双车库里本来空着的一半，我曾放了个野餐桌，所以我端了一杯咖啡，坐在那儿，望向大开的车库门，看见路对面的树木及山峦。再一次，世界被那仿佛置放在每样东西之上的美丽的陌生所触及，更多的理解几乎立刻来到。再次的，涉及了直接的明白。其中，我一直收到仿佛刚刚来到的理解，我相当有把握，英雄次元及人物，是我对那主要的直接资讯的无意识包裹。内在启示性资料几乎瞬间转型成可理解的方式的一个例子。这显然没消减我的经验，英雄次元是真的，也许比我坐在旁边的野餐桌还要真实。不过我第一次注意到一些事，那资料与平常的思维过程组织的不一样，没有一条思路。我似乎同时获得资料的所有面，一个不可能用句子转译的过程。你无法逐字逐句的持有那种讯息，所以我无意识的形成英雄次元为一个象征架构，代表我收到的讯息。当然，它是我觉察的唯一讯息，但我几乎可以捉到在底下发生的建立象征的过程，而那似乎涉及对心理移动的一个奇怪的觉受，熟悉同时却陌生。就好像我几乎捉到自己在建立一个心灵结构动作里，以捕获我在还更深的层面得到的讯息。我几乎听见引擎的隆隆声，直到那结构，那英雄次元够强固，以承担那讯息的意义。那是它本身无法逐字逐句诠释的。对我而言，是有个英雄的次元及英雄人物，他们活在我们每个人之内，反映在我们的存在里，就如我们是在他们里一样。空气真的在阳光里闪烁，我觉得好像世界的模式就在那闪烁的另一边。我草草写下我得到的东西，包括了我原始的笔记，它们的不均衡，或也许它们的环形组织本身，比我现在写的可能更合文法的描写，给了关于那经验的一个更好的暗示。至少对我而言，笔记本身有些地方似乎起了皱褶，暗示了我自己的感受。如我们所知的实相，的确是起皱起折的，所以我可以将我的意识插透过去。我知道，以前许多次，我曾感受到英雄人物是我在我的诗里描写过的巨大的亲戚，而他们也与我所谓的我的庞然经验相连。当精神上和身体上，我仿佛扩展延伸到太空里去。笔记对英雄气概的经验，将英雄能力加到别的每样东西上， 而照明了所有可见的东西的本质，自然变得超自然。即使当它被肉眼感知时，因为视觉是被赋予了英雄的视野的，就好像是有那么一瞬，我们的猫威力透过我们的眼睛瞥见了我们的客厅，而以我们的方式了解其中的每样东西，那就是我刚刚的感觉。只不过我缺乏表达我知道的事情的方法，就如猫的喵声不足以表达它的新知识一样。英雄的属性一直围绕着我们，但我们没感觉到它，而忽略其存在的明显线索。我们与动物分享我们的部分环境，但他们不分享我们所谓的人类成分。举例来说，他们无法借一个钟而知道时间，所以我们与英雄人物分享我们的一些环境，而不觉察他们的心理实相，从未由他们的观点看着共享环境。举例来说，他们知道一个包括我们时间的时间，而动物们分享他们自己那种的英雄成分。就比而言，他们不需要看钟而知道时间。我们出自英雄的成分，所以我们世界、细胞、原子及分子等等的模式都是从英雄次元浮现出来的。我们居住在英雄气概里，在于它生长我们的身体，或是我们身体生长的媒介。而我们在英雄气概里是永恒的，我们在梦和意象里触及它们，纵使我们经由我们自己的信念及思维模式去看它。我们正向对英雄次元有意识的觉察成长，我们的意象及启示在那儿像是暂时的觉醒，扭曲的一瞥，像一个孩子当在这儿醒来时，可能只看到一张毯子的边缘，或无法正确的对焦，或可能看见他母亲的脸而认为他是个巨人。在他的却非他的感知里，他会是位巨人。每个清明的梦或意象或直觉的洞见带你在那儿更清醒，而实际上叫醒英雄的能力，这一生被视为许多个焦点之一。在这儿我们接受两个焦点，醒时和睡时意识。在那儿我们在此经验的整个一生，只是一个更大经验的一部分。在这儿我们忘记我们大多数的梦，在那儿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是活生生的梦，三度空间的，只不过我们在那儿从中醒来再回忆。艺术是英雄气概的象征性代表，对我用别的方法所获得的东西要有一个语言上的把握是如此该死的难。但身份既是开放的，同时又是由不可侵犯的心理界限形成的，而能以任一方式运作而无矛盾。也许以光能、以波或粒子形式的同样方式，这使得上帝的观念几乎无法以平常的用语理解。
362页。但当我们不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感受英雄气概时，我们觉得可怕的孤单且被孤立。举例来说，儿童经常不断地沐浴在其中，在英雄气概的媒介里信任地成长。英雄人物，我们是其一部分，无法体验地球生活，他们在心理上太巨大而不符合，所以我们是他们的延伸，同时只以一个不同的巨人尺寸的方式，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的确增益他们的经验，而他们增益我们的。基督的基本信息是古老的一个重新陈述，我们幸存过死亡，而在别的地方有另一个存在。 他也与英雄原则、爱、奉献、荣誉打交道，隐藏在当时会被理解的用语里，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世代以来大大的被扭曲了。它是建立在自己是永恒且不可摧毁的了解上的。只有在那时，所谓的自我牺牲才是个英雄行为，是以并没有东西被失去或牺牲的认知去做的。既然自己的基本有效性就依赖英雄的次元，但那信息在此也曾是而仍是几乎不可能解释的误解或一知半解，它导致无尽的愚笨。举例来说，相信受苦是有益灵魂的信念，或未详细考虑的合理化谋杀的企图，既然按照推理自己只是利落的由一次存在转移到另一次存在，那个版本是以拘泥自意的方式诠释直觉性讯息的最糟范例。赛斯是对的，基督从未存在于时间里，却的确存在为一个英雄人物及几个历史人物的巨大范本。那迷思后以我们能理解的用语实现了那个人物，我们必须相信一个实质的人真正从死者升起。保罗在他的事项里对他的那个英雄人物的版本调准，被那意象炫目，而以他身为一个兵士的说法，准备好以他的真理去征服世界，去诠释他。古老的君王之神圣权力是试想同步英雄性与历史性的一个扭曲企图。异教与犹太教的牺牲仪式也是建立在一个拘泥自意的诠释上，其概念是送回一个动物或一个人到英雄的次元去，你必然能得回更多同样的东西，借由送出一个可被神或神明复制的模型而补充存货，最好的农作物或存货随之用来作为牺牲。洞穴图画也代表这种对形象及模式的喜爱，代替牺牲，画家绘出所要求东西的一个复制品，有时扭曲某个特定想要的元素，好比力气或敏捷，用那绘画做蓝图，要求自然以血肉去填满它们。这也可与土著对摄影机的信念相连，害怕灵魂变得迷惑而跳进那复制的影像里去了。我仍在野餐桌边尽可能快地写下，当我对这些理解反应而写下了以下的东西时，那午后的闪闪发光的特质开始加速了。英雄次元的属性与特质，英雄次元涉及一个在时间之外的不同尺度的存在，这并非一个静定不变的同一永恒的冻结着，而是一个阶梯，其中行动发生在我们所知的时间外。不确定我能把这个弄得正确，但可能是在那儿，对我们的标准而言，改变会是如此之慢，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感知它们，却以为每件东西都是静定而永恒的。不过在那儿，移动会以其自己特定英雄次元的特质的速度发生。英雄人物并非死板板的理想拟人化的完美，却是超级创意英雄尺寸的心理完形，而我们的创造能力是我们与他们最接近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的想象能力也是重要的，既然纵使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英雄能力，我们也几乎不可能直接感知英雄性，那么即使我现在得到这资料，也必然是英雄性的一个具创意的模型或版本，我们无法得到一个一字不异的事实的诠释，因为英雄性存在于事实架构之外且超越了它。事实是从那次元物质化的事件 在时空里是显而易见的。当我写这个时，某些怪异的事发生了，我得到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感觉，有点吓人，令人着迷却吓人。就像是当我在写作时，车库及院子及我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永恒地存在着，而时间刚在我视线之外，或许在转角处开始，但鸟在歌唱，一架飞机飞过头上，我觉得这是个永恒的片刻。好比说，在我所在之处称为下午4:30，而我所能看到的每样东西在那儿存在，但在这点之外，我视线之外，这疯狂的架构之外，时间在继续。在厨房里是4:35，但我觉得如此奇怪，新鲜的行动一直来到我眼前的景象里，从非时间流进我不知怎的在里面的这永恒片刻。鸟从枝头飞到枝头，我的手写着，我前后摇晃着一条腿，这并不只是个重复的动作，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在这里，时间永远到不了4:35，但当我失去了这英雄的非时间，那么我将立刻步出到好比说4:40或不论何时，而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它是个不同的次元，在我们的时间里，不用时间这个字，我不知如何解释它。在任何既永恒却又充满了变数的既定片刻里，也许它真的是英雄性的时间，而对我仿佛只像是在时间之外，也许它只是一种长时间。我游目四顾，每样东西看来都如此的灿烂，变异不居却永恒，但某种生物性的不安抓住了我。我拾起我的纸张，走进屋里，在那儿，厨房的钟说是5点，然后好奇且安全的在时间里，我望向厨房的窗子，看着院子，而现在，时间在那儿也是在外面。然而，那天下午，我收到的资料，只代表我无法转译成可被了解的说法的主观理解的一个微光而已。而当然，那资料也仿佛是来自某个别的地方，就好像我的脑海里有个隐形的收信口，而从其他世界来的外国邮件一直被丢进来，只不过我必须转译他们，而他们一直不断的来。弄好晚餐，罗和我在客厅里吃，我们看了一个电视秀，我洗了碗，然后坐在前窗边看着夏天的黄昏。再次的那理解开始了，这次他们大半完全逃过了我的笔记。我们活在空气里，然而我们的呼吸是自动的，而虽然我们视空气为理所当然，我们也忽略它，然而它是我们以肉体存在其中的媒介。那晚当我望向窗外看着山峦时，就好像我对我们活在其中的心理媒介变得警觉起来，我感受到一种心理的支持，一个无形的什么的存在支持我的精神及情感上的存在。好比说，以土地支持在其上的每样东西的存在，好比说以土地支持在其上的每样东西的同样方式。但心理上，我从这媒介长出，像一株树从土地长出，同时却仍是其一部分一样。英雄性是这存在从中发生的媒介，以我无法解释的方式，我明白此点，而我觉得它维持住这世界，以及我自己的心理存在。有些我记得在儿时有过的感觉又回来了。那时我觉得，无论在正常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别的什么地方是被爱而安全的。 当我坐在那儿，我感觉被肯定、安全，但最重要的是自由。我发现我太半的早期岁月都活在对英雄性无疑问的接受里。英雄性提供一个动物们以自己的方式拥有的情感性的支持，一个我已失去了一段时间的支持，缺乏了它，带来一种失去恩宠的感觉。我是否在一个重获恩宠的过程里呢？当我们失去那内在的确定性时，无论我们的成就如何，我们都感觉被抛弃。我们认识到某种不依赖事件的珍贵，无法定义的喜悦从我们的生命里消失了。回顾过去，我可看出我在哪里又到某程度重获了它，只是又回到以官方的意识路线为实相的准绳。而那时在两种方式之间的明显矛盾会重新出现。次日清晨，我很早醒来，我们大约在凌晨一点上床，而我在四点半左右醒来。我吃了麦片，喝了些咖啡，坐在我的桌旁，我的理解立刻开始。我用一个比喻来试图解释我得到的观念，虽然那比喻并非最好的，却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我将成人和他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关系与英雄人物和我们的关系相比，即是孩子从胚胎长成成人，被英雄原则及发展模式引导。那时成人的复杂模式存在于胚胎内，而引导他朝向成人。为了简单的缘故，我忽略甚至在细胞层面也可能运作的可能性。照那种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英雄人物的一个版本，他借作为典型的引导我们朝向发展。以同样方式，我们自己的成人以模式的形式引导胚胎朝向其自己的成长，为我们。就比而言，生物上与心理上，成人永远存在于孩子内为一个模式，虽然并非历史上及实际上的在场。然而孩子对那变为反应或朝向他成长，而其本身为整个模式的一部分，没有他是不可能会有成年的。367页。以同样方式作为典型的英雄人物是在我们之内的，成人和孩子都一样，虽没历史性的实现，不过孩子信任他将长大，同时在单线的意识层面，对成人而言仿佛无别处可去。平常层面的意识之时空取向使得进一步的发展显得不可能。整个历史人格是整个英雄模式或英雄人物的一部分，他们从我们的观点是在时间之外的。就比而言，未来的成人也是在孩子的目前之外的。英雄人物运作为历史性人格之面向，但无论历史人格在时间里的姿势，英雄人物存在现实化于英雄次元里。焦点人格及历史人格沿着其从生到死的实相的生活领域聚焦，同时英雄人物却是源头自己了。我看出接受和承认英雄性给予人、生命及宇宙一种英雄的气质，但它也给正常生活增益了情感的丰富性，而以那无可定义的基本信任感填满了它。若没有那个信任，生命本身可能显得无意义。带着那种英雄的感觉，个人不至感觉孤立于宇宙之外，却与之联合，因此其目标与个人的目标是合而为一，而非分歧的，或更糟些是相反的。 无所不在的英雄气质弥漫全世界，而经由在历史性及英雄性的经验之间的不断妥协，形成了所有的事件，包括我们的生命。英雄次元是比生命还大的源头，我们的世界从中浮出。然而我们的世界是英雄气质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如此简单，我这么觉得，以致我无法了解，我以前怎么会不知道这一切。全然明显的，自从我开始这个书以来，我所有的经验都引导我到英雄次元，所有的信及来电都引导我去替别人和自己去问特别的问题，会引领我不可避免地到达这一点，因为这是我该成长的方式。我觉得好像在形成我自己，也在被形成为某种有益的心灵形状。比如说，以我的手采取了正确数目的指头的同样方式。在这些里，重要的是对我们的根与我们经常的滋养，有情感上的了解及直觉性的知识，我们感觉到一个爱的指导，肯定我们，以肉体上长成到成人的同样方式。我们正长出适当的心理与心灵的形状。然而，许多人在路上变得与自己和自然不同步了，而失去了那种深深的满足感。我们只隐隐一起，仿佛某些神奇与丰富已自生命中消失，在我们的经验里产生了一个大裂隙。因此没有一个事件无论是多么喜悦，都比不上某个模糊记得的伊甸园，而我们的能量与热忱一点一滴的减少。不过有了对英雄性的情感上的认可，我们知道尽管所有的矛盾，我们每个都是具重要意义的，我们最微妙的一动都是宇宙那方面的一个重要姿势。我们了解我们每个都是一个挚爱的模式的一部分，并且是如我们本是的样子。富、穷、美、丑带着我们的弱点与力量，而将我们自那脉络扯出去，会伤害到整个架构。这认知带来一个感觉基调，调整我们到英雄气质，补充、疗愈及加强我们，而加深我们的创造性。所以它有个生物的及心灵上的基础，它令我们回到对一个关心的宇宙的感觉，而美妙地调停了个别身份与它作为一个基础整体模式的一部分的地位。没有这个认知，历史人格或焦点人格拼命地保卫其障壁，觉得他自己孤单而无力地在一个不关怀的宇宙里。英雄性与历史性，赛斯说，我们经由我们有意识的信念形成我们的实相，但他也强调，意识心不知道这是如何办到的，并且与实际涉及的内在过程不怎么相干。那些过程是英雄性的，在时空之外，却永远以效应的方式流入我们的实相。我们以我们的信念与意向指导他们，但是怎么做的呢？某个东西给我们一个生命，一个身体，一个相互关联的物质世界，一个历史性的自己，活在时间中的焦点人格。赛斯强调，所有这些都是既定的。如果没了解这个，我们太着重正常意识，而忘记了其力量的源头。我们忘记心灵或内我永远在那儿，并且可得，因为它仿佛与我们平常的意识如此的分离。但心灵就与一个花苞一样的自然，有时观察一下一朵疯人草，在少于2周期间，它有一个花苞，生长出一只 两三尺高的花茎，四朵巨大的花出现，有时直径达五寸，你无法将花茎放回到里面去。四朵这么大的花，怎么如此快地从一个比较上来说小小的花苞里冒出来呢？它们打哪儿来的？有人说，简单，那就是自然。没错，而它也是英雄性。在我们世界里，那植物的实相越自其隐藏的英雄模式，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到这里，只不过机制不同。但除了那个以及我们可感知的肉体生长之外，还有一个人格的发展，那是没有实质的形状可以追踪的。然而它也跟随一个不可见的英雄模式，而倾向于最有利于其生长的那些状况。换言之，我认为焦点人格有无数可能成就的模式，它从中不断在选择。那个星期四早晨，这对我变得清晰起来。整整一周，我都在获得这谈英雄性的资料，而个人的运用它。英雄的自己是原始的，具创意的，出乎预料的自己，展示了丰富的模式及替代的选择。对焦点人格而言，可能显得相当非传统或不可尊重，而我看出我多常以自己的态度限制了其行动。太半我最具创意的作品都是在我没预期它的时候来到。举例来说，当我在无所事事做白日梦或想着别的什么的时候，我写作的成品相当可观。然而我用我的写作时间表几乎像是一根鞭子，就好像如果我每天没做这么多小时，我便永远不会写出一个字。在那段时间，我不信任任何可能令我离开书桌的冲动，而我看出我剥夺了我自己没预料的机会。它可能来到，就正因为我忘了关于我工作的想法。英雄性提供了一个较大的架构，在其中我们遭遇出乎意料的东西，而虽然我比别人在那方面要更包容，我仍要那出乎意料的给我适当的预告。我知道我必须发现有关英雄人物的更多事情，举例来说，并且我想要探索英雄次元，但我没有一头栽入。我要出乎意料的是按照我的方式，然而我能感觉英雄气氛包围着我，所以我先前的无知仿佛是不可理解的。当我把这周的资料打字时，两个其他的段落自己插了进来，我知道他们是来自詹姆士的书。不过在人内心有一种英雄感，即是感知在他自己内灵魂内在更大的设计或模式的才能，因为这永远包围着我们，我们在其内移动，就如鱼在海洋中一样，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与形成并支持我们生活较表面的证据之了不起的起伏节奏混合为一。这内在的能力容许我们对更深的海洋略见一瞥，以一个直觉的却训练有素的勇者的热忱跃入生活。这勇者精力充沛的觉知波浪的力量及庄严华美，而自己能与海洋之移动认同。而我好奇，若我一直在写詹姆士的书的话，是否会殊途同归，被带到同样的地方，英雄的次元。我忆起前几天詹姆士的别的段落，而其关联变得清晰起来。我几个月前读到的书页，曾在我在图书馆里看到的书当中专谈詹姆士对忧郁的讨论，我没看的最后部分专谈在人内心的英雄才能，以及他们驱逐忧郁及恐惧的力量。不过在那周内，我一直在改变自己， 我能感觉一个新的自己正是想从旧的自己中长出来，而我一直试图同时是两者。372页，第26章，朝向心灵的一个新政治，一个新的联盟及英雄式的冲动。奇怪，只有现在，当我在结束此书时，我才明白其起始的经验在引领我到哪儿去。从1974年的秋季，我第一次拜访图书馆，到1975年夏季，我惊艳到英雄次元之间，我基本的联盟改变了。当我写关于附录的资料时，我或许觉察它到某种程度，不过要到夏末，我沉浸在英雄性里时，我才开始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或发生了多大改变。在那整个6-7个月的期间，我晚上工作，大约半夜1点上床，约于3点起床，一直工作到7点，然后我一上床立刻入睡。而当罗在中午画完画时会叫我起来，当我在吃第二个早餐时，他吃午餐。往往我下午在野餐桌旁写几个小时，但当我开始得到谈英雄的资料时，我发现在我的意识里发生了一个改变，一个发生了一段时候的微妙的焦点改变。在夜晚没有外在事件绝获我的注意力，也没家事要做时，我觉得很接近意识的底面。当我在中午起来时，那不同的灵光沐浴我的日子，以致我意识的顶面与底面合而为一。然而我可以将它们分辨开来，我感觉外在事件骑在内在事件的顶上，而在所有底下的心灵支持，或小几乎，或小首先发生在心灵里，然后浮出于物质的天空里。我感觉到一个不同的更大的英雄的实相，我们平常的生活在其中发生，梦与睡眠的状态每个都很清明，象征性的与实质的事件每个都显得更清晰，然而却觉得是彼此的一部分。在白天，我不像以前那么担心时间，我不一样的体验它，而顺着它明显的流，在片刻之间和之内，仿佛有更多的时间。我不再觉得被我的写作时间表催促或逼迫，我不觉得我在打字机前的每分钟都必须生产，或认为如果这么多时辰不生产这么多完成了的稿子时，时间便被浪费了。而我正在发了疯似的生产，就如我一直可能的样子，而不必像我习于的那样穷整自己。先前令我踌躇不前的分别心散落开去，取而代之的浮出了一种不一样的完整性与相关性，一种旧的熟悉的半诡异的恐慌感开始褪色。那是与时间之急迫性的信念以及试图掌握时间可能导致的精疲力竭有关，就好像我意识的海岸线在改变，与自然深刻的联系感从我的童年回来了。一旦你学会一个成人的语汇，就可能无法描写的感觉。我们讲到与自然的一体感，好像它是个玄秘的成就，只经由冥想才有可能，但它是个生物上的明白，一个生物知识，一个肯定的认知。我们是配备好以生存在我们的环境里的，我们本该在此，因为我们在此，心灵感受到其肉体的根，而在如此做时，同时触及了其灵性的根。之前，我认为借由写它们， 我合理化我所有的心灵旅游及心灵研究。终究，写作是我的工作，我没在偷懒或游手好闲。按照官方的意识路线，那全是可憎的。终究，我是在生产。我一向被教导去相信，你必须强迫自己去工作或去创造，因为不去管它的话，自己真的是不可靠的。现在那些想法消失了，连带起效应，但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我和时间的联盟。我感觉在时间之内及之外，沐浴在英雄次元，而出现在历史里，心灵某些鬼影似的奇怪的根，仿佛在我前面，在时间里向前够。但我是个包容这一切的伟大的缓慢存在。在此，缓慢这个字并不是最好的一个，然而感觉上是对的。我自己底下某个深深的大陆仿佛显现出来，我有意识的自己在时间里的陆地包含在其中。在一个英雄式的脉络里，我接触到心灵的肯定性。在这段期间，我打开了前门及后门，因为夜晚是温暖的，而夜晚也穿流过房子。我觉得所有的时间及地点都在外面，在山里。然而时间流自其中的次元，知识性的非时间也在外面，而也在我里面。我发生在他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事在发生，却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我正在经验心灵的移动，而决定这次就全心全意顺着它去，而非亦步亦趋地在知性上质疑自己。我承认我的心灵而非我的知性要为我存在的移动负责。知性自心灵跃出，而非其反面。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信任两者，知性诠释心灵在我们世界里的真理，以时间与空间的方式转移其实相。好奇也感到愉悦，那些感受一再的回来，甚至气候也与我的心情相连。天气既热又湿，并非令你觉得有精神的那种，而没有精神的想法总是令我有点害怕。在那时候，你假设正该真的用你的意志力，你的起而行。但我想，从今而后，我将只让自己活着，以我让我的书写他们自己的同样方式。然后，那明显的问题来到我脑海，我让他过着我的生活的这个我，到底是谁？我们如此排他的认同意识的主线，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我可去做工。我们说到内在自己，但我们主要接受它为一个观念，而非一个被认可的自信的一部分。意识的主线大半与知性及所谓的自我认同。一旦你真的了解，你的实相是更开阔的，且包括别的意识数，那时你至少感受到你其余的你性 uniness。 这些其他的意识数及自信的其他部分，随之立刻扩展了你认知的你。当然，你对先前在心理上看不见的刺激和资讯变得觉察了，此其一。我的联盟转向了英雄气概，而图书馆是我达到它的钥匙。我越来越感觉到英雄人物的在场，有些像是我的同事，别的像是老师，有些也存在于时间里，像我，而别人则是全然在时间外的脉络里。那仿佛有个资讯的稳定流动，以致举例来说，我这书的原始版本改变了是其范本的图书馆的书。 我会调整到我对图书馆的书的时空版本，而我的心情与经验的古怪性既是不可预知的，乃经常以一个不同方式写这个书。换言之，以我们的说法，我调整到不断在改变的可能未来，最后安顿在这书在其中是真实的那个实相。不过涉及了多得多的事，当可能性混合又合一，而我的经验发生，我生命里的每个元素唤起一个不同反应，改变这书以及图书馆里的书。然而在途中某处，那将我连接到图书馆的觉知之树与我的合一，涉及到英雄性的理解，就像是我接受且宣称为我自己的额外的树。我认为我送我的分身到图书馆里或到英雄性里，而我学到的是他的发现，图书馆存在其中的时间之外的脉络。我知道现在我已准备好更充分地探索图书馆了，且发现我一直在试图形成一个新架构，其中我们能以我们与这世界的关系以及它从中跃出的英雄性来看自己。可是我不想承认，仿佛是个太大胆的目标。我也一直试图撕掉我们放在直觉性资讯周遭的迷信、残附录、心灵的权威及英雄次元的资料，提供了这样一个新架构。而即使如果这整个建构是象征性的，而对我而言，它代表关于我们自己及宇宙的基本知识。我相信英雄式的冲动是由我们自己最深的源头升起的那些，而独特的符合我们个别的能力和意图，且适合我们特定的需要和欲望。这种英雄式的冲动虽然是个别且自我满足的，同时却是利他性的。反映这种冲动的行动将自动激发别人的英雄行为，因为他们将展现在我们所有生命底下的英雄模式增加的一片。英雄冲动是自知的，他们也是配合当下的环境释放及启动最适合、最幸运及最能充分发挥的能力，并且也是与目前的生活条件符合的。他们是模式启动者，在特定时候刺激某个方向的行动。看到焦点人格在平常的层面所不知的我们生命更大的英雄模式，焦点人格可以选择反应或不反应。部分的学习过程涉及在认知这些英雄性之后接受他们。首先，焦点人格必须了解其自己的存在是被他平常不觉察的经验及知识的内在成分保证和滋养的，然后他开始接受其自超越其领域的刺激和资料为有效的。在如此做时，他同时增加了也减少了其领域。在平常的意识层面，这样一个声明是无意义的并且没希望的矛盾，可是在别的层面它却完全有意义。在那儿很明显，像更多或更少这样的用语无法适用于这种议题。来自英雄次元，这种冲动往往会触发对官方的意识层面似乎不具重要意义、琐碎、离题或不适当的行动，同时在后来会被视为高度适当的。他们常常显得是相当简单的冲动，拿起一本特定的书、散个步、打电话给某人、改变一个计划好的出游或时间表。但跟随他的话，他们导向否则可能会发生幸运的环境或接触。377页。夏天， 我在夜间工作，就是这种冲动的一个例子。我与之搏斗一周之久，认为在白天起床做事是比较好且健康的，觉得在白天睡觉是有点邋遢的。然后我认知到，我真的想要在夜间独自在房子里流浪，去不知觉地捕获宇宙或我在它里的角落。我忆起童年，我常常在夜间写作，后来来的别的相反想法是经过制约的，所以我顺着那冲动，而结果发现自己去到我想去的地方。我以前只不过不知道如何到那儿去。当我在夜间坐着写作，旧的儿时感受再次重新浮出。我假设他们相当于孩子的坚信，相信在任何困难之下，每件事都是没问题的，并且每件事都是重要的。作为一个小孩，我用天主教会的象征作为那个信念的一个架构。你很难讲一个象征是错的，但教会坚持象征是个实事求是的事实和真理，却同时教导说对真实的谎言或扭曲是不对的。事实上，我记得我对此的第一个问题，我当时六岁，与我爱尔兰的外婆在教堂里，弥撒是以拉丁文唱诵的，两个辅祭的男孩背对着我站着，唱着回应。我的外婆告诉我，上帝在回应。但当辅祭男孩的头侧转时，我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外婆说谎令我勃然大怒。没人解释说，象征性的真实可能与事实的真实不同，而甚至有时仿佛否定了它。那趋势继续着。有人告诉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伊甸园里，而上帝因为他们吃了个水果而将他们赶了出去。而我想，现在如果那不是一个巨大的暴怒撒野，什么才是？但苹果代表禁忌的知识，你可确信它是的？那知识是在象征与实际的真实之间是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的，而如果两者真的相遇，小心呐！就伊甸园的插曲而言，我们接受它为一字不易的事实，在许多方面是个相当糟的选择。而唯有当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一个完全成型的女人自男人的肋间出来，我才会将象征性的装扮当作是一字不易的事实。象征是心灵所知的真实的一个携带者，他们不断将拘泥的诠释推到一边而由之跃出，因为象征只不过是太大而无法显现在我们事实世界里的英雄次元的方便代表。没了解这一点，我们具有拘泥头脑的人们不断地破坏宗教或试图那样做，害意地说，且说那根本不是真的。哪种上帝会因为某人星期天不上教堂而将他丢入地狱？或者上帝根本不在那片面饼里？不可能，除非上帝是在所有的面饼里。但教会是如此的陷入他们对象征性的真实是实事求是的真实的坚持上，以致他们只能一再的坚持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忘了象征的沃土，只有那个才能将他们大半拘泥的废话转成任何一种的真实。而当你认识到象征就是象征，你的感受升起，几乎涉及了直接明白的边缘。当然你立刻造出一个新的象征来表达你所感受的，因为世界本身从那源头跃出，而当你接近它时，你必得以头脑和血肉的方式诠释它。但你感受到在世界之心有某种平衡和支持，有某种泰然自若。 一闪而逝的，你觉得自己是所有的一部分。你知道它与你的呼吸一同移动，而你和宇宙以某种无法了解的方式彼此吸入呼出，永恒却变异不居。然后砰的一声，你自那感受出来了，但从儿时变熟悉，你并不是真的记得它，但你觉得你当时感受到它，而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在那期间，虽如此的短暂，往事的觉察却浮现出来。我知道一旦我以那信念移动过世间，像一只天真的动物，肯定我的位置和猎物，并确定我有能力处理任何可能升起的危险，我将那老的情感上的肯定与英雄空间相连。我在围绕着我和我们每个人的更伟大的英雄模式里与自己同行，这带来一种生物性的信赖，明白我们每一个无疑的都与动物一样的配备好去处理我们的生活和环境，被赋予所有我们所需的精力与资源。所以我们可能必须回到我们私密的心灵，在用尽了我们已有的象征之余，尽可能的脱离象征。因为当我们接受象征为在事实世界里的一字不一的真实的话，我们令他们成为谎言，或让他们令我们说谎。因此他们站在我们和他们该代表的真实之间。唯有当我们扔掉了那些象征，我们才以无论什么方式直接接近那不可知的。如果我们立刻形成新象征去表达它，又怎么样呢？它们将是丰富的，略带原始的精髓，它们将是我们的试金石，但我们不需要保卫它们为一字不一的事实。我们将了解象征是我们的灵视所穿的衣裳。不过当我们扩展我们的意识，我们放大了我们的理解，到达另一个足够涵盖直觉知识及事实的层面，而我们接触到我们曾压抑的自信的别的要素，画家运用不同的颜色，但在我们的调色盘上，我们有不止一个自己，许多住在实相的另一个层面，它们部分的存在与我们的吻合，我们的也与他们的吻合。我们曾否定这些别的自己的有效性，且几乎全然忽略其存在。因为当我们相信一个世界和一个时间，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观念及经验，以随顺我们的世界的画面。所以这些其他的自己保持着心理上的不可见性，像是尚未被发现的行星，它们的存在仅指不直接的显示为我们不了解的效应。我们不敢直接的面质它们，因为我们整个客观与主观实相的画面必得改变。只有现在，当我们旧的世界观的局限变得可怖的明显时，我们甚至才会考虑代替者。显然这样一个认知会涉及心灵的一整个新政治，即接近我们自己的实相的一个新方法。我自己会被理解一直我们自己或我的自己们，许多自己联合起来像舟一样，成为一个为他自己及所有别的在物质世界里的人运作的心理结构。我们是一直知道他的，然而我们试图使自己渺小些，只不过我们的意识及经验不断漫过我们围绕着自己的天性所造的坝。我们不知道我们认知的我自己在哪里与这些其他的合而为一。然而我自己是认知能量的一个交叉点，交点人格，这些其他自己透过它共享肉体生命， 并帮助形成它，因为无意识的我们共享他们的实相。我必须用自己们这个字，因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自己们是我们之所是，因为我们已如此局限了我们的感知，我们只取了一个点而说自己在此结束，包括时空感知，没有更多的了，所以我们做了人工的分隔。广义来说，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地球的面向或焦点人格。由于我们对自信的观念，问题并不在我们有别的自己，却是这些自己显得是与我们分离的。我们并没有接受我们更大的身份，出神状态，高度灵感或创意的情形，白日梦，睡眠状态，以一种方式全都作用为中立的领域。我们移出了我们心理上受限的中心，偏离焦点，已形成心理上的平台，向外旅游到更大的心灵。在那儿，我们奇异的面向像星星一样闪烁。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学会一种内在的旅行，建立离我们自己的家园中心更远的心理基地，并派我们自己出去为登陆团体。事实上，这些面向或自己们，在其自己客观及主观的实相运作，也派出密使。他们在那些心理上相对自由的中立区域出现，在不同的层面，心灵的条件很可能不同，以致可能涉及我们仍待发现及估量的形形色色不同的大气状况。但既然这些是相互交织的心理结构，它们是开放的，你可以从一个自己或面向移到另一个，而对私密的身份之有效性毫发无伤。带你更多的自己们进入有意识的启动，增益他们及你自己的经验。这并非存在的分割或断片，却是存在更完满的次元，对心理资产的探索和培养。我们现在所知的自我意识，在其基础上被扩大了，获至更多的稳定性，赋予先前被否定的资讯。我们曾将自我保持在一个无知里，单单那无知就引起其压力，其自己的基础对他而言是不明显的，而当他真的短暂地出现时，自我的信念令他替自己的身份害怕。在探索地球上，我们沿着某个方向做得极好，就比而言，我们关于自己的信念还在世界是扁平的阶段，看不见我们自己更大面向。我们投射一个信念格子网在世界上，它造成我们可得的肉体感官的偏见。在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当中，那偏见化的感官只揭开一点点，刚好够我看到几眼真正在那儿的东西，或在我们已知世界里可能看到的感知资料之丰富性。自己并没在我们以为它结束的地方结束，就如世界本身也不在地平线结束。我们曾接受一个自己，而认为我们界定了自信。相反的，那就像是我们探索一个岛屿，而称它为世界。对我们所知的自己，还有其他的面向，其来源及活动从未被触及。我们的工作是了解和认识他们，以一个向地球调准的方式，用其特性及能力，借着带给他经验的其他次元来丰富他，以成就我们的生物性。